师已经懂他的道理，在那边称量观察，才在那边在读经教的时候，那怎么叫做三正思维呢？那个是在听闻正法啊。在三正思维的整个过程中，你在观察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色应是怎么的无常法，受想行识是怎么的无常法，我就不觉得无常，怎么一直说无常无常呢？啊，你们在吃健康食物的时候，观察自己的身体，应该就会明白发现无常的状况。这个在吃健康食品的时候，整个身体在调整的过程之中，好像很多都不听使唤呢。明明调好了，莫名其妙不知道什么因缘又跌下去，我就在调调调啊，怎么调得那么困难？那个时候也会发现有很多无常，那个是表面的，虽然表面总是已经观察到了，还是有效。那我们看义门翁的解释，义门翁说：又或具阿念肉，就是阿难肉，或具树下大树下，或具空室，空室在一个屋子里面，或具窘肉，就是露天的。平常都先讲露天空阔地，再讲大树下，再讲空室。在空室是比较动根的，在大树下是中根的，在窘肉，窘肉就是走到哪里只要有平地的时候，我想打坐，当时就打坐，不管他什么地方啊，不考虑我的安全的。你看我们天天找到大树下有一棵大树依靠，我只要注意前面就好，后面的安全没问题的，哎，就能定下心打坐了。在屋子里面更安全了，我只要看住一个小门就好，这个门不要给鬼跑进来就好，如果有鬼跑进来我也会看到，因为只有一个门嘛，三边都挡起来，最安全了。你们在陆地打坐就知道，学习陆地打坐真的是不简单。我就说在晚上，有一个晚上在打坐，在水锅盘在庭院打坐，就在我们的楚王旁边背后有一只鸟掉下来，砰一声很大声呢，我吓了一跳呢，真的是吓了一跳。哎呀，因为黑夜嘛，深夜嘛，往后面一看，后面就是墙壁，小鸟，黑夜不知道，天亮才知道又一只鸟死掉。死掉就是它从那个栋梁上面就这样掉下来啊！你想想看，怎么有鸟会在上面掉下来？鸟乱跳乱奔，随便一跳就是在树枝上都不会掉，那个掉下来一定就是中毒，没有力气才掉下来啊！我不知道啊，砰一声，哇，吓了一大跳，差不多一两分，你要管它的了，反正已经在这边坐了，什么东西来了再说嘛，砰一声也没有看到什么。反正声音跟我无关，不理他了。等到早上才发现，原来又是一只鸟死掉掉下来。真的会吓你，周围都没有东西了。陆地只要有声响，你更不安全。在屋子里面有声响还可以不理他，反正这个门没有发生动荡，没有动静，我就不怕了。在陆地就有这样，所以这个都要锻炼哦，要常常锻炼。或具树下，或具空树，或具窘肉，尤其树下虎张等故。你看他说在打坐初学的人还是比较胆怯啊，要靠宝物靠宝藏啊，所以这里面终于没有先说窘肉，由树下讲到空树，最后再讲窘肉，就是说为了起树下的虎张的缘故，既设一切恶计远离，就是说只要有大树可以作为依靠，我就有一点安心了。到屋子里面来就有所谓的棉被等类的东西的这里就说讲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边际恶聚的，你已经能安于边际恶聚啊。你看阿姜茶的时候，在第二天修行的时候，终于躲到那个伞帐里面，死也不敢出来了。第一天的时候还敢出来几下子，最后还是赶快撞进去那个帐篷里面，就好像终于比较安全。后来想一想，我应该在尸体的旁边清醒一下试试看嘛，叫自己出去，结果里面的声音就说不准出去，不要出去，出去危险。你看一个人分成好几个声音在里面讲话，终于那一个晚上死也不敢出去，跟我那天一样啊，就是说不是说火啊也高啊口高啊里，然后我想出去不出去。你看我总算可以说通达了吧，那什么鬼不鬼的我才不怕你，但是那一天你就是怕了。 想要出去的时候在那边犹豫要不要出去，还高高啊脸啊，醒醒月亮那么漂亮还不出去，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对不对？赶快出去欣赏夜景，就在那边挣扎还是一两分钟，总还是出去呀、啊最难的就是要开那个门的时候，要出去吗？终于打开了，管他的，跨出去，就这样出去了。一踏出门以后就没事了。踏出门为什么叫没事？踏出门了就是鬼来了也认命了，不然怎样还说回去哦？管他的了，就出来了，他就在外面了，就是这样啊。其实也没有半个鬼影子，对不对？终于在那边待越久就越不怕。如果待一点点又在害怕又在想东想西、恐怕又溜进去了，对不对？如果待越久的时候就、不进去了，这么好的 月光之下像牛角沙龙一样进去干什么、就 用这样，所以一定要锻炼了，所有的都要锻炼、尤其树下护章等部，我们刚刚开始没有能力完全暴露，但是至少有一个秉章就可以了只要有秉章就能在那边行道，就叫做这个人安于边际恶际。在我们的都市里面，可以屋子关得好好的，门锁好几锁，然后棉被再盖起来，如果有异动的声音，甚至赶快连头部都盖起来，好像就没事了。你看我们在城市就是这样，越这样的话，永远没有办法突出了，没有办法踏实去修行了。再看，唯有色无常性者，最后有一句话，最后就是那个无常想多修习经，最后唯有色无常性者，为唯有色都无有我，如是正修家行。就在那个空屋地观察色无常性，受想行识无常，就是说观察到只有色受想行识的存在，而这些色受想行识的存在是无常的，里面绝对找不到有一个叫我。有一个人在努力往这一方面做观察修行，这个就叫做真正修家行，就叫做真正的已经进入修行。没有做到这一点的修行是挂在嘴巴上的修行，没有用哦。这里我们就把无常想的那一经全部解释完毕，请大家看到54经。我讲义的这个54经是已经后面的解释，瑜伽师论的解释的、我们按下，请大家看79页的第三行哦，54经。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事给孤独言：尔时有比丘名也低舍。这个过去杂安经的旧翻译很有意思他那个音都翻得尽量跟原来的音接近，但是如果遇到糟糕的人物，那个接近的音也尽量用不好的字眼。这个低舍，那很矮的小屋子，对不对？里面翻成一个黑池，一个什么？你看，都故意那种糟糕的人物，他就把它翻成这样。但是在阿含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地方，过去很糟糕的人，未来变正阿罗汉了，他也照描述。因为正阿罗汉也有无我无我所嘛，因为我已经正阿罗汉，过去曾经跟人家偷钱，曾经做过什么不良的事件。我已经正阿罗汉，怎么你这个阿含经还把我过去的事情写出来加以抗议？会不会没有觉得自己也觉得可笑，根本无我无我所，过去的那个我也不是现在这个我过去真的有那样的一个初心嘛？8岁的时候的陈崇文曾经跟人家偷钱真的过去8岁的时候有陈崇文这个武印这个诸行去偷钱这个写这个这现在的我这个陈崇文不是那个我这个是在写过去的跟我何关如果现在我已经正阿罗汉，现在也没有一个叫陈崇文，没有看何来阿姜茶，何来陈崇文一样的嘛。所以这些阿罗汉对这个没有不会去对这些关怀的他只要这些写下来对人家正阿罗汉有帮忙都很好都是会觉得很不错的了他才不会在那边偷改我已经正阿罗汉，你在经教上把我写是这样很难看没有面子来偷修改经教吧 像那个日本的伊藤博文已经做宰相，又明明是平民出身，伪造自己的家世是贵族出身，被日本人揭发。你看伊藤博文多么了不起，结果成名又还要伪造他的家世是贵族，你看多无聊，跟我们台湾的南云顶一样，连国小都没有毕业，等到做华视的董事长，说他不但是读小学毕业，还读建国中学，还读台大。你看吹这种牛真是无聊，人家揭穿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正因为你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后来变成这么伟大的画家，做到华视的董事长，多么了不起，为什么要伪造成自己是建国中学毕业、台大毕业，无聊死了、哦、你看啊，为什么这么著名的人物也会这样？因为他们没有修行，他们不是修行人，所以全世界最了不起的职业是修行这一行业。这个只有修行，走上修行道路的人品格才会端正，这个不走修行道路的人，包括他已经变成世界有名的人了，仍然不端正，仍然打妄。你看看多么损伤他的成就，我们中国的严父就没有这样，对不对、哦、所以这个世间道的荣华富贵、衰神盛兴盛的世界，跟修行的道路多么的差距之大，我这样讲大家就了解了、哦、过去我对世间的文学机遇、四书五经、哦、过去的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哲学研究也是读得非常厉害的，今天才想的不是没有价值，就是说啊，跟修行比起来还是差很大、哦、所以走上修行的道路的人是有福报的、哦、你看一个终于像世俗那样死得再好，也比不上在修行中间死掉，一个人在修行的过程死掉，来世一定不得了、哦、来世天生就是有寄生慧，然后不要经过人家的教导，他自然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你看这个这种东西要用钱买得到吗？买不到、哦、我们讲回来说，当时有一个比丘叫低舍，这个低舍是长老呢，出家已经超过十年了，结果呢与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以诸比丘言，这个就觉得原始佛教的可爱、哦、所以外国人一直断定只有原始佛教是真实的，大乘佛教都是虚假的，就是因为原始佛教讲出来都是我们三界里面人情世故真的发生，他们都没有为了面子的问题去修饰去掩饰。你看当时这个长老多么大胆呢，你们看看他既然有一天在食堂的时候大概吃饱饭以后公然跟所有的比丘这样先生呢，以诸比丘言，诸真，他说诸位尊者啊，我不分别以法，我对于佛法听得实在没有兴趣的，佛陀老是开示佛法，我听起来没什么兴趣啊，那个不要去复习了，复习干什么，不乐修法门、啊、修行干什么，吃饱饭睡觉，睡觉吃饭，好愉快啊，何必去修行，下面真的这样讲你，你看看多乐睡眠以落于化，他既然敢担众这样先生哦，啊你们啊，我告诉你们吃饱饭就睡觉，睡觉就吃饭好了，修什么行，傻瓜，你看我这个十年以来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蛮不错的嘛，没吃饱饭呢就懈怠懒惰去睡觉了，多好，修行那么辛苦的事、哦、所以我不分别依法，不乐修法门，不分别依法就是不愿意多闻依法，不愿意施者依法，所以也不修行嘛，多乐睡眠，吃饱饭空闲的话就睡觉多好，依惑依法啊，那个法我还是不能解答啊，不能解答管他的，还是睡觉第一啊，就是这个意思、哦、尔时众中有一比丘啊，这个时候大众里面有一位比丘听到说，糟糕，我们的教长怎么出了这样的一个长老呢，居然敢在教堂公然这样先生，这还得了，所以他赶快跑去报告佛陀，往诣佛所，礼佛祖，向佛陀顶礼，切住一面百佛言，他、啊、就对佛陀说了、哦、报告世尊啊，那个低舍比丘于很多比丘集于食堂的时候做如是说，他既然这样的先生呢，畅言就是在大众里面先生哦，啊，这个简直要扰乱教团，大有那个，哎呀，你们不要修行了、啊，跟我学习就好了，吃饱睡觉睡觉，吃 肚子饿想吃东西就去吃东西，就这样就好了。畅言我不能分别依法，不乐修犯门，波乐睡民，疑惑依法。啊，这个确实很多嘛，在 很多地方，很多教团都有这样的人。佛告比丘，啊，佛陀终于对这个来报告的比丘说：“是低者比丘是愚痴人，啊，他真是一位愚痴的人啊，不守根呢，这个人不守六根啊，饮食不知量，不守根本就是看到有得吃的就赶快想去吃，不管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啊，饮食也不知道控制他的食量。”初夜或夜心不觉悟，我们的资量倒不是要饮食移食资量吗？还有一个初夜或夜昼夜勤修觉悟于前，就是讲这个啊、懈怠懒惰，不勤精进啊、不善观察思维善法，而且不能完善的观察思维所有的善法，比喻分别法，心乐修犯门，离诸睡眠，离众法中，离诸疑惑，无有四处。像他这样的人，对于说他也能过分别法，也能过喜欢修行啊，离开睡觉、哦、啊，在众法中终于可以破除诸行的疑惑，绝对不可能有这种事的、啊、不可能的、啊、哦，像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得到这样的成就呢？若当比丘守护根门，如果比丘们能过，当就是未来，如果你们这些诸位比丘终于能过守护你的根门啊，饮食之道、哦、饮食之量就是我吃多少要控制的、哦、吃太少也是不知量，不是说吃过多才叫做不知量，应该吃七温饱，结果吃五温饱啊，修到一半肚子饿得呱呱叫，修不来了，这个也是饮食不知量啊、哦，要恰到好处、哦、若比丘守护根门，饮食资量，而且在初夜或夜能过觉悟的精进观察善法的话，这个人就乐分别法，乐修犯门，能过离于睡眠，有一天他会达到心不疑法。我们现在对于法的疑惑很多呢、哦、例如说读一经书的时候，那个大人被狗一串，晚上我们就喊谁，他没有答应啊，果一听到人叫他就吓跑了嘛。啊，出去看他看天看不到人啊，你看如果这个疑惑没有解破，你一定每天修行都在疑神疑鬼，昨天晚上那个大门为什么会碰一声，奇怪是什么东西来碰一声，一直找不到证据啊，就一直疑惑下去。在疑惑的过程，你在修禅定起疑盖，在修毗婆舍那也一样起疑盖，要怎么修变成没办法修。所以我才跟大家讲大自然所发生的奇奇怪怪的现象，你要知道它的所有的缘起不可能啊，包括科学家都不可能，何况我们什么都没有，跑到郊外去风吹草动会发生什么你都不知道。所以一个原则，在修行的过程中跟我们无关的声音，而且好像对我的生命没有任何危险了、啊，这些声音通通不要理他，反正记得跟我无关，我假大行人去观念啊，不路边马路边的事情我也要去看要去观察吗？对不对？只要除了这个声音我觉得对我的生命有威胁，你再去观察，对我的生命没有威胁，跟我也无关，你管他什么声音，鬼叫也不要管他，这个鬼在叫也没有说我要来吃你陈荣文哦，你管他干什么，对不对？你鬼要叫尽管去叫，就像我要唱歌我尽管唱歌，别人能来干涉我吗？所以我们互不干涉嘛，不要理他就好，好用这样的，不然要读一经处你对法不加疑惑很困难啊，见法当然就不疑惑啊，就是没有见法才要去读一经处啊，你一定会发生这种事，不要理他就好、哦、所以说如果你能够遵从上面所说的那样，就是有根立于啊疑持之量，初夜或夜勤修觉悟于前，勤修觉悟于前就是修什么他毗婆舍那啊，终于乐分别法，因为在修什么他毗婆舍那的时候，你都要应起六识差别所缘，不然就是九种心处，不是内念其心就是四处圣觉，一定是这样的 啊，这个就是乐分别法、乐修法，就是这样的内容啊。要远离睡眠，除非真的身体修行到很累啊，或者天气真的太热，我也睡得饱，不是没有睡饱，像这么热的天好像没有稍睡一下午觉，身体支持不住，这个也没有关系。但是只要有精神不能懒散，就要赶快起来修行，叫做离于睡啊，心不疑法，这样你会一步又一步，渐渐的越来对法越不疑惑，终于有一天见法了。他说思有四处啊，这就有道理啊。尔时世尊告于比丘，世尊对那个来报告的比丘说了这一句这些话以后，接着他就命令另外一个比丘啊，世尊告于比丘，如往诣低舍比丘言，你就跑到低舍比丘那个地方说，大师叫你吧，这个是结集的人讲的啦，佛陀不会自称大师的，或带结集的人就说，说我叫你，这个你看看经教里面从来佛陀没有说我，都变成大师，佛陀哪里有自称我是大师，这个是弟子结集的时候把它变改的啊。好，我们知道就好，说你就到低舍比丘那边说，大师在叫你啊。他比丘白佛为然受教，他说好，我就去叫啊，前礼佛祖啊，就向佛陀顶礼完毕，跑到低舍比丘所住的地方去，得作誓言向他说明啊，长老低舍世尊呼噜，是老师在叫你呢。好，低舍闻命亦世尊手，低舍听到以后就赶快跑去见佛陀了啊，举手礼主切住一面啊，就向佛陀顶礼，又坐到一边去了，站在一边。尔时世尊与低舍比丘言，世尊就对低舍比丘说，如低舍时与众多比丘集于食堂坐宿畅言，低舍比丘，你是不是真的有跟很多比丘在食堂说下面这些话，问他啊、哦、他说，我不能分别疑法，不乐梵门，般若睡眠，疑惑疑法也。你是不是真的有跟大家这样现身？低舍白佛，时而是真。过去的人好修行就是这样，过去的人你要叫他说谎话都很不会说。几乎你看阿含经，每当有比丘做什么事干什么事，佛陀叫来以后跟他讲，你真的有这样吗？都承认，都没有说我没有。说我没有的，好像我看到一千多经阿含经里面记得好像只有一斤的样子，我记不太牢了，就是有好像只有一斤的，你看就知道为什么过去人家能够正果位的这么多。你看我们今天做了什么不好的行为，一问的时候，没有啊，哪有这一回事，不然就是我是忘掉了，我是如何了，很无聊、哦、那个做了就做了啊，这样才能教啊。现在问你有没有做，也不是要对你怎样啊，你如果有，我要说明给你听，做这样的事是不好，应该怎样才好，对你才有利益，又不一定会责骂、啊、大家面子的，我慢的，没有啊，哪有啊，都是这样，这样没有办法修行，这样就是说基本上最低的戒律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其他的，都不要谈，最低的资粮都没有，最基本的资粮都没有。我们看哦，低舍白佛，低舍比丘这样回答你：十二世尊，确实我有这样讲，没有错，老师。啊，佛问低舍，佛陀就告诉他：啊，他敢这样讲，当然从另外一方面重复，就说：老师啊，这样难道有什么不对吗？对不对？啊，佛陀就会跟他讲：当然不对了、哦、佛陀、哦、啊，佛陀没有说你这样不对，你这样对。过去你看看佛陀每当要教诫弟子都没有马上说这样的行为不行，这样不对，都没有这样，他用问的让你自己去想，我不必你，给你自己去想看哪一种对。那个舍利弗在问其他的比丘也都是用这个方式，这个就叫做反问答，反问，我来用问话让你回答啊，你来问我一个问题，我也不回答，我反问你，这个也是反问答啊。现在这个也是，这个我不说你的行为对还是错，我问你真的有这一件事吗？你说有， 啊，这一件明明不对，我不直接跟你讲不对啊，我就问你这样对吗？你说不对，这样对吗？不对不对，到最后，哎，啊，最后你自己做的，你认为可以做的这个，你自己也讲不对，啊，自己说啊，我怎么会这样呢？啊，终于就领悟了。哦，啊，这个我没有辩解，我没有说你的不对我的对，我没有这样讲，是你自己也认为不对嘛，还有什么话说？哦，佛陀都用这一套这一招。哦，你们看，佛问低舌，我今问汝，谁汝亦答，我问你，你就照你所了解的回答我。哦，以语云耳，若一色不离贪，不离意，不离爱，不离念，不离壳，彼色若变若异，就是发生变化了哈。一如玉云鹅，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对于色受想行识的色应，就是我的身体，物质的身体，他不离开贪，不离开意。前面好几经不知道第几经也有讲同样的话，他把贪欲粘在一起哦。这里的贪就是很广泛的对于所有的事物的爱着，叫做贪。这里的意指的是性行为，叫做卡玛，在梵文里面特别称作卡玛，这个就是指性欲。哦，所以如果不是贪欲，如果连起来讲，大家要看它到底讲什么。贪欲有时候只指所对所有事物的贪爱，看看钱眼开，看到人家的好东西就想拥有，啊，看到高的职位也要跟人家争，这个都叫做贪欲。但是这个叫做试贪啊，如果贪欲里面特别把意单独的抽出来讲啊，特别讲到意爱，就是讲这个卡玛，这个就是对异性的执着哦啊。所以那个贪有两个，一个叫做意贪，一个叫试贪。意贪就是卡玛，试贪就是比意贪更广泛的，不止意贪。一贪一定只针对爱着异性，没有第二个啊。如果是四贪的话，前提都包括在里面啊。如果四贪没有把一贪分出来，就是说所有的贪欲怀疑对异性的染着跟钱财的染着，通通包括在里面讲啊。如果特别抽出来，就是特别讲这一类。所以这里很明白，若一色不离贪，这个贪是指四贪，不离意，这个意是指那个性爱，阴意是指这个啊，哦，就是意贪呐，前面那个是四贪，后面这个叫意贪。四贪的范围广大，意贪的范围比较狭窄，但是那个年早的情形，意贪的情形会比四贪更严重更难拔。这个意贪发生的时候，大概没有不进观很难克啊，哦啊，或者要远离那个可爱的境界，啊，这个叫做若一色不离过，不能过离开贪，不能过离开意的话，你就没办法不发生下面的事。一个就是不离爱，大家要知道无名所悟，爱缘所系，就是我们生死轮回的根本。这个爱就是执着，就是不能黏得要死的。哦啊，这个爱对于四贪也会有爱，对于一贪也会有爱。像我们的这个喜欢古典音乐的人比较不懂哦。这古典音乐，过去我有几个老前辈老师，他们唱片都很多啊。我这个穷光蛋没有钱，只能挑自己很喜欢的。所以我如果终于累积金钱去买了一个唱片的话，一定都是精品的啦。啊，而且我有音乐知识嘛，所以什么是精品，什么不是精品，我很清楚。所以买到了精品以后，啊，我的音响差，我老师那边的音响棒，啊，他唱片很多，又有录音机，我就拿去电容行，对不对？说老师，你看又有这一张，你赶快录起来。他就是不录，就是不还你。你看看，我们这古典音乐，你到处到今天都一样，一去的时候。就是说古典音乐你有一个大煞行为，看到人的精品就想要把它据为己有，这个就叫做爱呢。不只是说对异性的爱着，你看这个也就是爱，讲的就是这个。我们生死轮回一定就是无明跟爱这两个把你扣死的，一个见解，一个爱解。无明就是见解，这个爱就是爱解。所以十二缘起就以这两个做头头， 所以三世二重因果到大乘佛教把它否定掉，没有三世二重，只有二世一重。二世一重就是无明道到处受到受为止一重，从爱算起第二重，爱其由生老死，这个爱就是过去的无明，其就是过去的行，用这样配过来叫做二世一重、哦、我们知道就好，不讲太多，所以这个爱这样就知道非常的染着，非常的执着、哦、真的像台湾话讲的、叫做这些内行的专家常常、哦、是玩古董的啦，那个什么电冰箱什么这个倒比较不会、哦、玩古董，我有一个唐代的古董，我有一个周代三代的什么古董，看到了想尽办法要把它变成我的、哦、啊，用借的用什么的，你看连故宫博物院都一样，故宫博物院据说有很多精品早就被掉包了，都是假的弄进去啊、那个做馆长的人要配合上面的，不然你就不能做馆长，可能里面有很多珍品都被调包了，还得就是把就挂刀挂跨了门家都被害。台湾话这一句话讲得很棒、哦、这个就是一个对于东西执着的就是这样、啊、这个在杂含经都叫做贪嗜。为什么叫贪嗜呢？这个嗜就是你敢偷看敢偷先哦，因到有下面物件，哎呀，居然下面时阵会当变化的，这个就叫做贪嗜。你看，在贪爱了人家的东西以后，再找机会，再等待机会，再复查，就是这样。杂案经把它叫贪嗜啊。啊，今天因为钱太厉害了哦，大家变成贪钱了，不再会贪嗜那些东西，因为钱都能买到。不过遇到这个东西钱也买不到，你看这一本书只有我有，都绝版了嘛，你们都没有了嘛、哦、大家就来贪嗜，贪嗜这一本书，像这样的啊，这个就叫做爱啊。一还没有贪到以前，你一定念念不忘啊，在爱着而还没有贪到的念念不忘的整个各过程，你的心在那边不能安宁，就叫做渴。渴的意思你怎么去拿水来喝、哦、没有水来喝就很辛苦、哦啊、这个就叫做说，你看看